那个，你知道吗？当我们审视过去这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有一个数据简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哦，是什么样的数据？
就是今天在美国，人们每小时工作所产出的经济价值是整整100年前的10倍。你仔细想想，这真的很夸张。
确实，整整10倍，而且最关键的是，原材料根本没变，对吧？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讨要带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去弄清楚的一个核心谜局。你想啊，我们今天用来制造东西的物理原材料，比如铁矿石啊、碳呐、硅啊，和100年前地球上存在的是完全一样的。地球并没有突然变出什么新的魔法物质。
对，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既然物理材料还是那一堆儿，为什么同样的时间里，创造的价值足足翻了10倍？
是啊，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今天要去拆解保罗·罗默尔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叫《内生技术变迁》。这篇文献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很多人对经济的常识。
绝对的。其实这10倍的生产力飞跃，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机器或者更多的工人，而是我们用来混合或者说重组这些原材料的指令变得极其先进了。
指令，你指向菜谱那种吗？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看，100年前我们对氧化铁的全部认识，大概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红色的颜料，对吧？然后涂在谷仓的墙上。
最多也就是个油漆。
没错，但是后来，我们学会了把氧化铁极其精密地涂在一条塑料带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录像带。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把它涂在高速旋转的磁盘上，于是我们竟然拥有了能装下整个图书馆数据的硬盘。
哇，所以你的意思是，氧化铁还是那个氧化铁，塑料也还是那个塑料。
对的，原材料一丁点儿都没变，是重组他们的那个指令升级了。所以，咱们这次探讨就是要带大家看清楚，点子和知识绝对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
它们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物理特性，完全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强大存在，而且正是这些点子，在逐力的驱动下，推动着整个世界的运转。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这个指令升级是产出翻倍的核心引擎，那这就直接引出了一个大问题啊！这些新指令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总不能是刮风刮来的吧？肯定不是天降的。这就是罗默文献里的第一个核心前提：技术变迁，也就是指令的改进，是经济增长的绝对核心。紧接着，他提出了第二个更震撼的观点。也就是这种技术变迁是内生的。
内生这词儿听着有点太学术了。
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技术进步不是随机碰运气，也不是说一群政府资助的科学家在真空实验室里突然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那是什么？
它是人们对市场激励做出的有意反应，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人们是因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市场利润，才去拼命砸钱搞研发的。
也就是说，搞科研和做生意其实是一回事儿。
在推动经济增长这个层面上，是的。比如，咱们对电磁学最早的认识，可能是大学里物理学家因为纯粹的好奇心搞出来的。但是，要把这些深奥的理论变成你家客厅里的录像机或者磁带，那绝对是私营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大赚一笔，投入了真金白银才干成的。
我明白了。资本为了逐利，催生了具体的应用技术。
对，这就引出了技术的第三个核心特征。这个特征非常特别，就是开发新指令的成本结构。你想啊，你要开发一项新技术，是不是得承担一笔极其高昂的初始成本？
肯定是啊，得养团队、建实验什么的。
没错，但神奇的是，一旦这个技术被开发出来，比如写成了一段代码，或者画出了一份图纸，之后你再想无限次的使用它，成本几乎是零。
这感觉就像是做菜。我来打个比方，你看是不是这样？假设以前啊，我们的厨房里只有面粉、 糖和鸡蛋，这些就是物理原材料，然后大家就是凭直觉在那瞎捣鼓，对吧？
对，瞎捣鼓。
做出来的大饼也就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是后来有个面包师为了让自己的店能赚大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试错了整整3个月，烤糊了无数的面粉，最后他写出了一份绝世纸杯蛋糕的完美配方。
嗯，那这3个月的时间和那些烤糊的面粉就是那笔固定的初始成本了。
没错，这里的面粉和糖依然是原来的原材料，但真正让这堆面粉身价百倍的是这张配方。而且最神奇的是，一旦配方写在纸上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照着烤。这个配方本身，它不会有一点点的磨损。
哇，你这个厨房的类比真的非常完美，这也顺理成章的带我们进入这篇文件的钥匙，也就是经济学里两个特别迷人的概念，竞争性和排他性。
竞争性和排他性。
对。你刚才提到的面粉、糖，或者说我们平时买的绝大多数商品，通常既是竞争的，也是排他的。
怎么解释这两个词？
拿你手边那杯咖啡来说吧，你喝了这口咖啡，我就绝对不可能再喝同一口，对吧？
那肯定啊，物理法则不允许吗？
这就叫竞争性。一个物理实体只能被一个人消耗，那什么是排他性呢？如果你不付钱，咖啡店老板有权把你轰出去，不卖给你。这就是排他性。
懂了。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配方，也就是罗默眼中的知识和技术，它彻底打破了这个物理规律。
当然，知识在经济学里大家不都说是人力资本吗？我经常听人把教育啊、技能啊和知识混在一起说。
哎，这恰恰是大家最容易踩的坑。文献里非常严格地区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汇算家访和一张设计图纸。
嗯，这两个有啥区别？
你学会了算术，这是长在你大脑里的人力资本，这种能力是有竞争性的。比如你是一个高级会计师，你今天在这个办公室里算账，你就绝对不可能同时在另一个城市的 office 里看报表，你的物理身体限制了你。
确实分身乏术啊。
而且当你退休了，或者说百年之后，你的这项技能也就跟着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设计图纸作为一种技术，它完全摆脱了物理肉身的束缚。
比如一段写好的软件代码。
没错，一段极其复杂的芯片代码，它可以被瞬间复制10000份，同时发给全球10000家工厂去用。这些工厂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物理上的冲突，这就叫非竞争性。
哦，原来如此。等等，不过我这儿有个很直观的反面问题啊。既然我们这是深度探讨，那我得扮演一下杠精。文献里难道没有人反驳说，设计图纸明明是印在物理纸张上的，代码也是存在物理的硬盘上的，它怎么可能完全脱离物理对象呢？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质疑。罗门的解套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关键在于成本差异的量级。
什么数量级？
你用复印机去印一张图纸，或者把代码拖进 U 盘里，那个成本是多少？几分钱，对吧？但当初几十个顶尖工程师熬夜大半年创造出这个设计，那个研发成本可能是几千万，复印成本相比之下微乎其微到根本可以忽略不计。文献里还给了一个关于20MB 海平的详细案例来解释这种震撼的力量。
20MB， 这听起来真的是老黄历了，不过估计背后的逻辑很深吧。
哈哈，对，是个很老的例子，但极其直观。假设一家科技公司投入了10000小时的顶尖工程时间，研发出了一个20MB 海平的设计图，然后他们砸重金建了一座工厂，雇了一批工人，一年下来能生产20000亿兆存储量的硬盘。
嗯，很合理的生产线。
现在你想扩大产量，如果你只是把物理投入翻倍，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工厂，再招1倍的工人，你的总产量自然就翻倍了。这很符合我们的直觉。
对啊，投入翻倍，产出翻倍嘛。
但是如果你不去翻倍物理工厂，而是在那个非竞争性的投入上加码呢？假设你没满足于 20MB， 你又额外投了20000小时的工程时间，设计出了一款全新的 30MB 海平。
哦，就是换了新图纸。
对，神奇的杠杆效应出现了。同样的工厂，同样多的工人，甚至同样重量的塑料合金处，仅仅因为你给他们的指令图纸升级了，总产量直接从2倍飙升到了3倍甚至更多。
哇哦，这简直就是在给工厂做系统升级呀。
物率厂房就像是硬件，那个指令就是软件更新，你等于只下载了一个新系统，一台新机器都没买，产出就大爆发了。
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单纯去堆砌物理工厂其实是非常低效的。
哎，不过这又引出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啊，既然这个系统更新包是非竞争性的，可以零成本无限复制，那别人如果一毛钱不给，直接偷偷复印了我的图纸怎么办？
这就得回到硬币的另一面了，排他性。虽然知识在物理属性上是非竞争的，不能自己防盗，但我们可以人为的通过法律或者技术手段去建一道墙，让它具备排他性。
比如申请专利。
没错，代码可以加密，设计可以申请专利保护。所以文献把这种驱动增长的特殊物品非常精准地定义为非竞争但部分排他的商品。
颠覆了我以前学的经济学基础啊。传统经济学不都说垄断是坏的，完美的自由竞争才是最优解吗？
是的，教科书一般都这么写。
但听你的意思，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带来了这种垄断，我们根本就不会有经济增长。罗默难道是在给垄断洗白吗？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罗默确实是在传统那套完美的自由竞争模型上狠狠砸了一记重锤。你想想看，如果完全按照毫无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来玩，会发生什么？
会怎样？
新一代硬盘刚造出来，别的工厂立刻合法的全盘抄袭，大家为了抢客户，肯定疯狂打价格战，最后硬盘的价格会一路暴跌，跌到只剩下一点点塑料和金属的物理编辑成文价。
那如果只卖个废铁价，公司赚的钱大概只够付工人工资和电费了。
对啊，那请问当初工程师熬夜干了10000小时的研发工资谁来付？
如果注定要血本无归，哪个有励志的老板还会去砸钱研发新技术？
还真是。
那大家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旧时代了。
精确。所以现实市场中必须存在垄断性竞争，我们必须允许创新者在市场上获得一定的定价权，也就是在边际成本之上加价买，这是消费者多付的这部分垄断利润补偿了研发成本。
懂了，就是给下一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者画的那个超级大饼。
完全正确。早期的一些经济模型，比如索罗模型，就是错在把技术进步当成了像空气一样免费的公共物品，彻底忽略了企业是需要丰厚利润作为诱饵才去搞研发的。
可是如果我们给了这些巨头专利垄断权，会不会导致他们永远霸占市场，后来者根本没法活？
绝妙的质问。但这也是罗默模型里最美的一个机制，叫做知识外溢效益。文献里用了一个虚构的经典例子。
哦，什么例子？
假设你花重金研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械装置，我们叫它 widget 吧。你申请了最严格的专利，在市场上别人绝对不能卖 widget。你每天美滋滋的赚垄断利润，但是你的专利说明书它是公开的。
哦，对，专利是公开披露的。
没错。其他的发明家虽然不能卖你的产品，但他们可以合法的买一个回去拆解啊。他们研究你的齿轮是怎么咬合的，学习里面的物理新知识，然后他们踩在你的肩膀上，发明了一个完全不同但更厉害的下一代装置，叫 widget。
哇，这太奇妙了。也就是说，我的发明其实打了两份工。第一份工，它作为一种排他的商品，帮我在市场上赚垄断的钱。第二份工，它作为一种非竞争性的知识，悄悄地免费地外溢到了全人类的知识库里。
对，下一个研发者根本就不需要从零开始造轮子了，因为他的起点直接被你的知识给拉高了。
所以这叫部分排他性。发明者保住了赚短期利润的权利，但知识底层的设计思路，它永远在向全社会溢出。
没错，这个机制完美的在私人的贪婪和全人类的技术累积之间找到了一条生路。
嗯，既然我们现在确认了经济增长是通过不断研发新配方来实现的，而且前人的配方能帮后人走得更快，那在宏观层面上看，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经济增长就注定越快？毕竟人多力量大，大脑多点子也就多嘛。
哎，这是一个极其容易混淆的致命误区。罗摩在模型里算得清清楚楚，决定一个经济体增长率的根本不是人口总数，也不是劳动力的总规模，而是人力资本的存量。
人口和人力资本 有啥区别？
区别大了，重点不是看你有多少双劳动的手，而是看这个社会里受过专业教育、经过严苛培训、掌握了前沿技能的大脑究竟有多少。
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他们发展的某些历史早期阶段，虽然有极其庞大的人口，但这十亿人口并没有马上自动变成科举奇迹，对吧？
完全正确，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教育去把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本，那庞大的劳动力只能去干低户价值的体力活，他们产出不了刚才说的那种非竞争性的新指令。所以光有人口数量是绝对不能替代高质量的全球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其实扩大市场规模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在于，它极大地放大了研发的潜在回报。
这个回报是怎么被放大的？
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个顶尖程序员，熬了三年夜写出一个颠覆性的 AI 模型，你是希望把它卖给一个只有10000人的封闭小村子，还是想卖给全球80亿人？
那肯定是全球80亿人啊，研发成本反正是固定的3年，卖给全世界，这利润简直是小村子的10万倍啊，
对吧？这种天文数字的回报预期，就会像巨大的磁石一样，把全社会最聪明的人力资本疯狂吸进研发领域，这就带来了整个世界更猛烈的技术变迁。
那个，我注意到文献里还非常罕见地引用了一段历史证据，是经济史学家索科洛夫对1820年前后美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
哦，对，那是一段堪称完美的自然实验。索科洛夫去挖了1790年到1846年的专利数据，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那些刚刚开通了通航水道的地方，比如刚挖了运河或者疏浚了河流，当地的专利申请率会突然像火箭一样窜升。
为什么？一条水沟怎么还能让人变聪明了？
哈哈，它不是因为人变聪明了，而是账变了。你想象一下，你是1820年一个偏远村庄里的聪明铁匠，如果交通不方便，就算你脑洞大开，发明了一种能让收成翻倍的新型铁犁，你也只能卖给村里仅有的50个老农。
这点销料根本不值得我花3年时间去画图纸做实验呐，我还是老老实实给村里的马丁马掌算了。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突然有一天，运河通到了你们村口，现在你的铁犁可以通过水路极其廉价地卖给几百英里外的几百万个农场主了。
哇，那我的潜在垄断利润瞬间暴涨啊。
没错，面对几百万的潜在客户，你肯定毫不犹豫扔掉手里的马掌，把自己锁在屋里死磕那个新铁犁的专利。但是当时有很多具备通用技能的聪明人，他们非常务实，一看运河通了，市场变大了，立马就能从做普通买卖切换到搞研发拿专利的模式里去。
所以说运河并没有创造智商，运河是创造了值得投入智商的市场。
总结得非常到位。
这就好比我们要举办一场改变世界的技术头脑风暴，重点根本不在于会议室里挤了多少廉价劳动力，重点是第一，会议室里有多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大脑，这叫人力资本。第二，国际贸易或者说那些运河，就是负责把全世界的会议室全部打通，让你的绝妙点子能卖给所有人。
而且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研究部门有一种独有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卫立工厂，你投入双倍的资源，产出顶多翻倍。但在研发领域，如果你把全人类的知识库和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同时翻倍，产出的新知识绝对不止一倍。
因为每一个新知识都是下一个知识的跳板。
对，所以全球化整合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全人类的知力资源池。
那么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了经济增长的病因在于需要更多的高级人力资本投入研发，也需要大市场，那么现实中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做对了吗？我经常看新闻说，地方为了刺激经济，动不动就给建大厂房的企业批地，给买重型机器的企业免税，这种做法在这个模型里说得通吗？
遗憾的是，按照罗默的模型，这种做法经常是南辕北辙的。
现实中投入到研究领域的人力资本总是比社会最优水平要少得多，这有两层原因。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津津乐道的知识外溢。
发明家给社会做了贡献，但后人没法穿越回来付专利费。
对，所以发明者得到的市场补偿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第二呢，是你当下为了收回成本定的垄断高价，又会让一些买不起的穷人没法使用新技术，这会造成效率损失。简单来说，发明家创造的长期社会价值远远大于他今天靠卖机器赚进兜里的钱。
因为市场没法给他足额的奖金，所以大家搞研发的动力天然就不够。那政府去补贴建物理厂房为什么不对呢？
这是文献指出的最大政策误区。传统直觉觉得要经济增长就去补贴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设备嘛。但模型严密证明了，如果物理资本投资和前沿研究投资脱钩，疯狂补贴机器不仅没用，还会适得其反。
怎么会适得其反？
你想啊，一个社会的聪明大脑是有限的。如果现在卡脖子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金融掮客和流水线工人，却极度缺乏底层架构工程师，这时候政府还大肆补贴建工厂，资金和人力就会被抽调去盖砖墙、造普通机床。如果没有新的指令去提升机床的生产率，建再多厂房也会立刻陷入收益递减的死胡同。
这就像是给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村子送去1000架昂贵的三角钢琴，却不肯花钱请老师教他们识谱，钢琴再多也没人弹得出新交响乐。
这个比喻太绝了，就是这样。
那真正有效的药方到底是什么？
真正能直击要害的是直接补贴研究活动本身，或者大规模补贴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高等教育和基础科学。另外，宏观利率也极其关键，因为研究就是承担眼前的巨大固定成本，去换取未来几十年的微小收益。如果利率很低，未来的收益折算到今天就非常值钱，大家去死磕研究的意愿就会像烈火浇油一样旺。
哦，所以对于今天正在听这场深度探讨的你来说，如果你碰巧是一位政策制定者或者企业战略高管，这篇文件其实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绝对不能只盯着眼前隆隆作响的机器和流水线，你必须把核心资源向人和知识倾斜。
没错，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极度匮乏，它甚至会陷入可怕的绝对停滞。就像史前时代，所有的大脑都必须拼尽全力去种地找吃的，根本抽不出多余的智力去研究新配方，增长引擎就彻底熄火了。
这太发人深省了。
是的，如果我们将罗默的理论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其实知识是我们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唯一可以用来突破物理资源限界的武器。
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
对，铁矿、石油、土地全都是有限的。如果只靠堆物理资源，增长迟早有一天会撞上死亡天花板。但幸运的是，知识是非竞争性的，它可以被无尽的叠加复用。过去100年，我们在同样大小的一块硅片上实现了从沙子到能跑 AI 的超级芯片的跨越。物理空间每变，是人类赋予它的知识，让它的价值趋向于无限。
这真的是一种令人敬畏的魔力。那让我们来给今天的深度探讨画个句号吧。经济的持续增长从来不是天降奇迹，也不是坐在树下等苹果砸脑袋。它是被一群追逐利润的人在好的市场机制和专利制度激励下，用那些可以无限复制的非竞争性配方硬生生驱动出来的。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需要融入庞大的全球市场去放大收益，更需要能看懂知识价值、愿意补贴教育而不是盲目补贴砖块的聪明政策。
没错，当你真正理解了知识和指令在经济运转中的特殊物理地位，你就掌握了理解现代社会繁荣的最底层密码。
在今天的对话即将结束时，我想向一直听到现在的你抛出一个基于今天理论但也许会让你脊背发凉的全新思考题。
哦，什么问题？
非竞争性新知识的唯一源泉。但是看看现在的现实吧，
如果未来像高级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能够以不知疲倦的机器形态开始自主独立地产生新设计、新代码和新配方呢？
哇，这真是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对吧？当创造新知识的研发工作不再受制于人类那脆弱需要休息的人力资本时，当机器可以昼夜不停地迭代全人类知识库时，我们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发生怎样疯狂的裂变？而在那个时代，作为人类，你苦苦积累的那些所谓加减乘除的技能又还有多大的生存价值呢？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探讨，希望你能带着这个也许有些刺痛的问题，用全新的眼光去观察身边这个正在加速运转的世界。我们下次见。